二组的审计，就是约翰福音的，我们好好看一下第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四章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第四章第四十六节，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。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那大臣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见他说，他说他的儿子活了，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。他们说，昨日未时，热就退了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，这是第二件。那么倒数第二件呢，我们很简要的读一下，那是十一章第一节，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。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，是他的兄弟。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所爱人病了。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两天。第十七节，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然后第四十一节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然后第四十三节，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好，我想我们就读这么多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约翰福音八个神迹，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一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看第二组。第二组呢是遥遥相对，就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。那么大家如果只比较这两个神迹，你知道它有个共同点的，这就为什么我们说他们刚好是一组，因为为什么他们彼此解释的。那么这个两个神迹呢，我们都知道，都是有人病的，而且这个病都是很紧急的病，不是一个是快死了，另外一个呢，拉撒路果然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紧迫，这个需要是非常紧迫的需要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大臣的儿子病了，快死了，拉撒路这个马大跟玛利亚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病了，所以你看见吗，在这里一个是拉撒路病了，一个是大臣的儿子，大臣的儿子快要死了，但祷告的人不是他们自己本人。这里很明显的，一个是大臣为他的儿子走了好长远的路，从加百农一直到了迦拿。我们知道这个加百农啊，刚好在这个加利利海刚好在水平面底下是200公尺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最低洼的地方是死海，那死海呢可以说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，但是呢你到了加利利还是在水平面底下，所以不过是200公尺，差不多是死海的一半。那么然后你想看，从加百农要一直到迦拿刚好在水平面上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条路不容易的。但是因着他儿子生病了， 有的时候你自己生病可能不是那么紧急，你感这个不是那么紧，好像不是那样。但是呢，你儿子病了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一个做父亲的，他为着他儿子走了很长的路，那么他来到主面前求主，这是个祷告。那么这个祷告都是代祷，不是自己，不是为自己祷告，不是，他是为别人祷告。现在这个做父亲的为儿子祷告，那么还有呢，这个马大玛利亚不是他们病了，是他们的弟弟病了。所以一个是大臣的儿子，一个呢是玛利亚跟马大的弟弟。然后呢，拉撒路不光病了，而且病得很严重，我们就后来他死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在这里不光是有紧急的需要，而且你看见说这里有人在那里做代祷的工作，一个是这个大臣，另外一个就是玛利亚跟马大。所以玛利亚跟马大就打发人去告诉主耶稣，那么说你所爱的人病了，那么根据他们所认识的主，你不需要再需要祷告第二句，他们太认识主。所以这两个人是会祷告的人，不是不会祷告的人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一定多加一句，你能不能早一点来，能不能就来，他们就不需要。对于马大跟玛利亚来讲，他非常有把握，他不需要加上第二句，因为他们太认识主了，他们知道说主爱他们。如果主爱他们，一句就够了，下面主知道该怎么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完全叫他们跌破眼镜，完全叫他们想也没有想到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以为说我们的主立刻就来了，结果主没有立刻就来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马大主耶稣素来爱马大、玛利亚跟拉撒路，所以你看见圣灵啊，借着约翰特别加上个注脚的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你明白吗？在这里，马大、玛利亚跟主耶稣的关系，那个关系，我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素来爱马大、玛利亚跟拉撒路，而那个爱在原文是 agape， 是有深度的爱，是有原则的爱。那么现在呢，如果当马大玛利亚被爱的时候，他认识他们的主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他觉得主一定听我的祷告，而那个祷告很简单，就是你所爱的人病了，下面主耶稣应该知道怎么做的，因为他们认识他们的主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主耶稣爱拉撒路，就在他原来住的地方又多待了两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看见最后主耶稣的确听了他们的祷告，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。你所爱人病了怎么办呢？主的办法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但是拉撒路的姐姐觉得，如果主爱他的话，应该叫他不死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在这里的问题是什么？这里的冲突是什么冲突？这里的冲突好像是爱的冲突。对于马大玛利亚来说，如果主爱我们的话，他立刻就来了。但主说不，正是因为我爱你们，所以我迟了两天。所以一面来讲，主听他们的祷告，最后他从死里复活。但你注意，在整个过程里面，他们没有听他们的祷告。主听见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，主知道说你所爱的人病了，下面如果让他们继续讲下去的话，你应该立刻就来，应该坚守就来。急惊风，结果碰到慢郎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与主间的难处是这个难处，你看见没有？你对主没有怀疑，你祷告，你也知道主在你身上能够行神迹，但是许多时候常常叫我们吃惊的，一面主听我们祷告，一面主又不听我们祷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那明明这是爱的话，他应该就来了，但是正是因为他爱了，结果他迟到了。弟兄姊妹，主的迟到是计算好的，主的迟到是故意的，那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？那不止这样，这是马大跟玛利亚，马大跟玛利亚一面主听他们的祷告，一面主没有听他们的祷告。那么大臣的儿子也是这样，大臣的儿子你看见最后 哎，他的儿子好了，大神的儿子好了，这是神迹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你看见神没有照着他的方法来听他的祷告，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说我们许多时候祷告，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想法，根据我们的计划，根据我们的道路，要神来听我们的祷告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个两个故事上面有一个共同的点，就是需要都是紧急的，也只有我们的主能应付那个需要。那么许多旁边的人也期待主能够完完全全照他们心中所把望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主有没有满足他们？主满足他们了，但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部分主没有满足他们。为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一组的神迹是接着第一组的，第一组是从零到零，所以当一个人完全被带到零的地位的时候，他生命到了尽头，他的资源到了尽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人怎么生活？既然是可塑性最高，既然 IQ 是零，像小孩子一样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当神创造婴孩的时候，那给我们看他怎么生活，怎么过日子呢？我们知道说婴孩能够过日子很清楚，因为他从小一生下他就会哭，他一有需要，他饿的时候，他湿的时候，他需要有人来照顾他，他自己不能照顾他，所以每次他哭就说我不行，每次他哭他就说我凭着我自己不能活着，我的生命根本就是依靠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长大都是这么长大的，没有一个人因为他开始他很独立长大的，没有人来说没有的。所以你看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依靠别人，依靠他的父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婴孩最大的本领是什么？最大基本生存的本领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哭，他的哭代表他的投降，他的哭就代表说他不能够独立活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哭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属灵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祷告，弟兄姊妹，严格说来就像婴孩的哭一样，每一次的祷告都是我们的投降。许多时候我们不会祷告，因为我们没有到尽头，我们没有到尽头。但是感谢主，主常常把我们带到灵，带到尽头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祷告是真的祷告。许多的祷告都是祷告给别人听的，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也是一句很清楚的。现在我们要问，有几个真实的祷告是祷告给主听的？有的弟兄姊妹祷告太好听了，有的弟兄姊妹说：“哦，我祷告都赶不上他。”但是问题，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：谁是真的投降了？谁真的拜带的尽头了？那弟兄姊妹，他就不能不哭，他就不能够不投降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每一次基督的祷告严格说来都是我们的降服，都是告诉主说，主啊，就像你所说的，离开你我什么也不能做。我们的口袋如果有20万美金100万美金，我们很难祷告的，膝盖硬得很。但如果真的一贫如洗，我们膝盖就软下来了，我们还有办法，我们还能走动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膝盖也是硬，乃是我们被带到尽头了，我们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从第一阶段到第二个阶段，从第一组到第二组那个次序是什么呢？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祷告了，我们自然就投降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祷告乃是基督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个功课一定要学的。如果这个功课学不好的话，你看我们怎么生活，怎么生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婴孩他哭了，父母都听着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一生下来，我们一蒙恩得救，我们祷告应该主听才对。所以祷告呢，可以说是简单到的地步，是每一个人都会祷告。 但是祷告也深到一个地步，就像保罗所说，我们原不知道应该如何祷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蒙恩得救这么久了，我以为我会祷告，那现在呢，我不会祷告，我告诉你我不会祷告。然后我们的主他就 take over， 他就把我们接过去了，然后圣灵就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。